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
弟兄姊妹，我哋一同起立，我哋同心去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哋创始成终嘅主，我哋赞美你，我哋感谢你，因为你系时刻垂听我哋嘅祷告。你更加让我哋喺无助嘅时候， 我哋可以向你发出呼求，主要是我哋最真诚的祷告，因为我哋知道在这个时刻我哋只能够去单单去依靠你，因为你是我哋唯一的依靠。主要今日我哋纵使仍然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但我哋仍然可以同心来到去守圣餐，让到我哋一同去纪念你的作为。主要为到你恩典的手，我哋要去同心去感谢你，辅助你，拯救你，引导我哋去行你的正路。主要你是最深深知道我哋的主，你不断的为我哋带来帮助，为我哋预备救恩，召我哋出黑暗，成为你圣洁国度的子民。主要为到你恩典的说话，我哋同心去感谢你，提示安慰你，勉励督责，内里都是充满着你的爱。主要为到你的恩情，我哋要同心去感谢，让到你时常去思想，我哋昼夜去数算，我哋藉住你的爱去见证你的大能。主要你的安排充满着你的美意，你有丰盛的赐予，你有收取的时候，在每一件微小的事情里面，主要你让到我哋都经历你的同在，亦都让到我哋睇到每一处都是你的恩典。因主要让我哋以感恩为祭的献情俾你，让到我哋永远永远去纪念你的作为。感谢你让到我哋能够可以向你献情。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弟兄姊妹，今日主，我哋能够可以一同嚟到去守圣餐，去纪念主。请大家听一段嘅经文，系喺路加福音第22章第13至到第20节。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圣餐是纪念主耶稣对我们的救恩，经文让到我们去回忆最后晚餐当时的情景，我们亦都是透过我们集体的回忆，我们一起去纪念主耶稣被卖那一晚逾越节的晚餐。路加医生的记载亦都是再一次去呼召我们，我们要纪念主耶稣为到我们生命带来一个扭转性的救恩。逾越节是犹太人最重要的节庆，所以耶稣基督在逾越节和门徒食最后的一餐饭，是主耶稣所定的时间表里面，我要重新来到定义逾越节。主让到他自己亲自成为神的羔羊，饼象征了他的身体，酒象征了他的血，是重新将人带到他同神和好的关系的里面。圣餐是象征了神的筵席，是好开心、好快乐、好高兴，我们好感激，我们庆祝上帝对我们的爱，为到我们立的新约，为到我们的罪，为到我们的死能够可以在里面能够可以拯救出来。我们不是单单停留在回忆的里面，主餐是我们向主耶稣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以感恩为祭的来到是献上给我们的主。主餐亦都是我们去回应主耶稣，去献上自己生命这一份的恩典。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亦都是甘心的将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一切，我们来到献情给他。主餐是提醒我们，我以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是理所当然的。当主耶稣去拿起饼来，去祝谢，去擘开，去递给， 我们都是被主耶稣拿起，我们蒙祂的拣选，我们祝谢，我们得到主的祝福，抹开甚至我们经历会破碎，以致我们递给，能够可以将祝福去带给我们身边的人。当主耶稣去拿起饼祝谢抹开递给他们，他这样说，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我们要一起来去分享这个的抹开的饼的时候，我们亦都是记得我们同我们的主是深深的来去连结，有祂亲自的同在。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祂拎起这个的饼，祂说这个是祂的身体，是为你们而写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要去吃这个饼，我们来到去一同来到去纪念我们的主，我们一同来用恭敬的心，我们来到去吃这个的饼。饭后主耶稣去拎起这个杯，他说这个杯是表明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所以我们一同来到去饮这个杯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到去纪念我们的主。我们同样的，我们用恭敬的心来到去饮这个杯去纪念我们的主。我们一同去感恩祷告。真系主，我哋再一次献上感恩同埋赞美，多谢你呢份宝贵恩典同埋救赎，让到我哋能够可以从罪里边能够可以被释放出嚟。主啊，除咗救赎之外，你更加让到我哋能够可以被接纳，成为你家里边嘅儿女。我哋献上感恩同埋赞美，主我哋唔单单嘅去珍贵去宝贝呢份嘅恩典。更加的让到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能够将我们的身心灵献呈给你。主要帮助我们能够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可以成为你的见证，我们活出你的爱，亦都将你所给我们的盼望，将你给我们的慈爱能够可以成为祝福，去递出，能够可以去将祝福带给身边的人。求天父帮助保守带领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我们要去永远去纪念你的作为，多谢你的垂听我们的祷告，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今天讲到的经文是记载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请大家用恭敬的心来到听我读出来。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国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定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是进到以弗所书的第七讲，就是在基督里的人刚强起来。当我们的人生在面对不同的挑战的时候，我们都好希望上帝能够将外面的环境来到改变。不过圣经很清楚地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 当我们面对逆境和挑战的时候，我们应该是祈求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能够刚强起来面对逆境。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其实对世界带来的影响已经开始慢慢地浮现。世界卫生组织就表示过，它说疫情对社会发展、经济形态、能源、粮食，甚至是我们生活的观念和习惯都带来很深远的影响。疫情加剧了世界粮食的系统的脆弱，根据估计，可能将来全球会面对的是8000万至1.3亿的人口会面对饥饿。疫情亦都会带来世界经济的冲击，好像零售业、饮食业面对的困难，股市大幅波动，工厂停工，很多国家都为了控制病毒传播而实施了旅游的限制，其实很严重地影响到旅游业的经营。最深远的影响就是各人在家里面都出现了情绪问题，在教养、面对疾病、面对经济、面对失业。如果疫情在隔离这段时间里面有突如其来的或者措手不及的事情发生的话，那我们面对的挑战就会更加大。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在这段时间都面对不同的困难，他们自己有些患病，有些人家生病，而且是一些不是很容易处理到的疾病。有弟兄姊妹又面对着家情绪的压力。当我们面对种种不同的挫折，在情绪上面的惊慌失望，或者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其实人很容易会出现两种极端的做法。一就是我们容易会自我封闭，躲在家里面不见人。但另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会放纵自己，发脾气或者做一些傻事。不少的婚姻在这个疫情里面亦都出现了危机，甚至有出现分居或者离婚的状况。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求上帝去改变环境，这个当然是理所当然。不过我们不要单单是求上帝去改变我们身处的环境，因为我们知道环境有时其实都不是可以即刻就可以有改变。我们应该的是求上帝去改变我们的眼光和我们的价值观，也都求上帝去帮助我们内心的力量来刚强起来。以弗所书3:14-21这段的经文是保罗一个为以弗所的信徒的祈祷。保罗他祈求上帝藉着他的灵使信徒内心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其实保罗在3:1就已经开始他的祈祷了，不过因为他有另一些重要的议题要讨论，就是2-13的内容，所以保罗就暂时停止了他的祈祷。来到14，保罗就接续的为到以弗所的信徒去祷告。在14，保罗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屈膝这个动词是表示了保罗他有一个很谦卑和一个完全顺服的态度来到父上帝面前去祈求。昔日的犹太人他们祈祷的时候，大多数就是站在高举双手，然后面向天地来祈祷。屈身跪下的祈祷不是他们经常有的习惯。保罗强调屈膝祷告就是表示他对上帝有一个格外的虔敬和委身的态度。我们都需要学习保罗用这种谦卑和顺服的心态来到父上帝的面前，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人，亦都为到我们教会和弟兄姊妹来祈祷。在16-19，就是保罗他祈祷里面的内容。他说，为要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灵，使你们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又要他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既在爱中生根立基，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且知道这爱是超过人的知识所能够测度，为要使你们充满上帝一切的丰盛。保罗这一段为信徒的祈祷里面，它内容是包括了三个祈求。第一个祈求在16-17节，保罗是祈求信徒内在的生命能够强壮起来。第二个祈求在18-19节的上半节，保罗就祈求信徒体会和明白基督的大爱。然后第三个祈求在19节的下半节，保罗就为信徒祈求被上帝的丰盛所充满。所以总括来讲，是讲到保罗希望信徒内在的生命能够成长。在第一个祈求里面，在16节，保罗说，为要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灵使你们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内心的力量原文有另一个意思，就是里面的人。所以保罗第一个祈求就是求使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里面的人是什么意思呢？答案就在哥林多后书的第4章16节里面。他说，虽然我们外在的人日渐毁坏，内在的人却日日更新。保罗又在罗马书讲到，他说，因为按着我们里面的人，我喜欢上帝的律。从这些经文我们理解到，我们有里面的人，也都有外面的人，而且两者是互相敌对的。里面的人是指我们内在属灵的部分，也都包含了一个生命更新的心思和意念。里面的人就是在基督里的人，换句话说，一个未曾经历过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的人，即是生命他未曾被更新的人，那他们就缺乏了里面的人。一个未曾认识耶稣、未信主的人，他未曾与耶稣建立关系，那就根本不会相信里面还有一个里面的人。他们只是活在外面的部分，他们是活在肉体里面，失去了属灵的部分。这个就是圣经强调是活在最终的悲剧。未信主的人是不明白自己被造的时候是一个有灵的人。保罗祈求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其实有什么那么重要呢？保罗一生他经历沧桑困难，由于他长时间旅行报道和传福音，又经常面对着逼迫和试炼，时常经历被人打那种的痛苦，他的身体已经未老先衰，还有就是他的眼疾就经常的困扰他，经常有根刺来到磨练他。种种迹象令我们相信保罗的外表已经是一个残疾病缠身的老人。但是保罗他说他自己，我外面的人虽然毁坏，他没有因为这样的原因他坐下埋怨诉苦，他也没有坐在那里回顾过去的光辉而觉得现在时不与我。相反地，当保罗明白外面的人已经有了变化，慢慢毁坏，已经不能够依靠的时候，他立刻就回到去里面的人那里。保罗他说，我里面的人却日日更新。保罗在外面的人渐渐衰残的时候，他内心就一日一日这样去茁壮。世界慢慢拿走了他外在的生命，但是他里面的他却是不断地领受从天上来的力量。保罗是退居到他里面的人那里。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吗？一个未信主的人，他们不会明白这一点。世界的人就只会依靠环境，而且是受环境来控制，所以他们得不到安慰，也都失去了盼望。但是当我们一旦成为基督徒，我们领受了新的生命，我们就是一个新人放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生命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次序，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那个是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属灵领域。这个领域不是暂时，也都不会毁坏，因为是属于上帝的领域。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生命就和上帝的性情有份，神圣的生命已经种在我们里面，而这个生命会慢慢的长大，慢慢的发展，而通常就是藉着试炼逆境，就作为养料来栽种我们生命里面的成长。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他祈求上帝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给我们能够按住上帝的价值观和方向来到看人生。保罗在这里他再祈求上帝改变我们的生命，求上帝坚固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当时的以弗所信徒，他们的确是面对逼迫，有恐惧丧胆的迹象。如果当时该撒皇帝判定基督教是一个邪教，那结果就有很多基督徒是会受到影响。在上文三章十三节，保罗已经讲过，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保罗当时是处身在监牢里面，他祈求的重点就是提醒以弗所的信徒，在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身处在逆境里面被囚在监牢中的保罗，他竟然能够鼓励在监狱外面比较顺境的以弗所信徒，那个关键就是在于他里面的属灵质素。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有好的属灵，我们有好的属灵质素的生命的话，那当我们处身在逆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反而可以成为人家的帮助。好像保罗一样，他一生他很少为自己去求，他甚至当他身处在监狱里面，他都只是为人家去祈求。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里面，保罗都这样讲，他说为主作囚徒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称。保罗祈求的是信徒的属灵生命能够活出光彩，有主的荣耀和能力。在十七节，保罗继续的祈祷，他说基督，他祈求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就是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接受耶稣，耶稣就会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经验是真实的，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一定会经历过这种经验。不过我们要留意，当时保罗是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所以他写信的对象是一班的基督徒。保罗在这里祈求基督因着他们的信住在他们里面，保罗不是为到他们的悔改和得救去祈祷。当然做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在罗马书，我们参考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里面，保罗就很清楚地指出，他说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了，而是属于圣灵了。人如果没有了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有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基督徒了。在这里 我想将两段经文我们做一个比较。罗马书这里上帝的灵住在你里面的住字，和以弗所书这里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的住字，中文译本我们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分别。不过如果我们在原文，我们会看到保罗是用了两个不同的字来到表达两个不同的意思。罗马书这里住的字 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居住在，其实主要是指位置的，位置来说。而以弗所书这里的住字是有安定下来住在家里的意思，即是说呢，是强调一个定居下来成为永久的居所的意思。我举个例子，当初你和你的配偶，即是你的另一半，堕入情网，和后来你们结了婚多年恩爱地住在一起，两者是有分别的。堕入情网，对方进入到你的心里面，那种兴奋的情绪是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但这个不表示呢，我们爱的成分呢是慢慢减少。结婚多年的老夫老妻那种的爱或者兴奋的感受会减少了，但当中的彼此的相爱呢是不会因为时间来减少，甚至可能刚刚相反，这种老夫老妻之间的情爱其实会培养得更加深更加阔。同样的原则也都用来解释罗马书上帝的灵住在里面和以弗所书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之间的分别。当我们与主相遇，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经历圣灵的大能，那种兴奋的经验，而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就是涉及到一个更加广大的爱，更加多的知识，更加亲密的关系，还有更深厚那种的交通。但是却是跟我们信主的时候所经历的圣灵所带来的大能有少少不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参考在启示录第三章使徒约翰写信给老底家教会里面的信息，那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保罗这里的意思。我们看启示录第三章的二十节，主耶稣他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而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吃饭。我用的是和修本，和合本就与我，他与我一同坐席，和合本的修订本呢就用一起吃饭，两个都是意思相同。很多人都引用这一节经文呢去描述耶稣站在罪人的心门外面敲门，然后恳求罪人去打开我们的心，让耶稣去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即是说将耶稣迎接入我们的心里面。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的话，可能有少少扭曲了使徒约翰的意思。这封信是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信，对象当然是写给教会和信徒。启示录第三章上文十七节就讲到，这封信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即是说这封信不是对非信徒来讲的，而是对信徒所说的话。所以这个敲门叩门的信息，那个对象就是基督徒和教会，特别是给当时老底家的教会，他们是信徒，不过他们的光景不是很好，因为他们也不冷也不热，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很富足，样样都不缺，但其实在上帝的眼中，他们却是贫穷、黑眼、赤身、困苦。主耶稣是这样去对这一班基督徒说，也都对一班这样的基督徒说，他说我站在门外叩门，如果有听见我声音而开门的，我就要进到他那里去。这番说话是对那些已经信了主但是却陷在属灵贫乏幼稚的光景里面那班基督徒来讲的。或者更深一层来讲，就是这些基督徒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但他们根本没有认真的去认识他，也都没有真正的跟耶稣来建立关系。他们的生命没有被耶稣来管理，也都没有将耶稣放在他们生命的中心的位置。所以保罗在这里祈求，他说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记在爱中生根立基。保罗对信徒的期望就是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但是不单单在我们的理智里面， 亦都在我们整个人的中心里面。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成为基督徒，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在理智上面去接受主耶稣，我们就仍然没办法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所以保罗的心愿就是基督住在我们的情感里面，基督住在我们的意志里面，基督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掌控我们的元素，他成为管理指引我们生命。我们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中心。这个就是保罗所说山根立基的意思。跟着保罗在第二个祈求里面，他为信徒祈求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且知道这爱是超过人的知识所能够测度。我们基督徒生活最高的成就就是能够认识基督的大爱，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就是指这种的经历是所有基督徒都能够得到的。保罗祈求叫我们能够知道基督的大爱，而这个大爱又是超过人的知识所能够测度。其实当我们去衡量那些不能够衡量的永恒事物，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保罗这个意思就是，他说虽然基督的大爱没办法衡量，也都很难去测度，但是我们有责任是尽量去认识他，去接受他。在这里保罗用了四个形容空间的词来形容基督对我们的大爱，他就是想给我们感受到一种浩大的感觉。斯托德牧师他认为，长是指能够达于永恒，阔是表示能够足以包罗所有的人，高是达于天，以致人能够升高，深是可以及于最堕落的罪人。肯定的就是保罗用一个很对称的方法去形容基督的大爱是非常的浩大和广阔。我们有没有深入这样思想过基督的爱那种的阔度呢？其实圣经里面用了不少的方式去给我们明白基督的爱那种的阔度，例如在启示录曾经这样说，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血从各支派、各语言、各民族、各邦国里面买了人来，使他们归于上帝，而他们的数目是有千千万万。这里就是对耶稣基督大爱的阔度一个非常好的描述。犹太人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以为救恩只是为犹太人而设，他们完全不了解到基督大爱那种的阔度。基督的爱是要广及万民，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到一段经文，在十三章的二十三节里面，就有人问耶稣得救的人是不是很少呢？于是耶稣就对众人说，他说你们要努力的进窄门，因为将来有许多人想进去却不能。耶稣提醒他们，犹太人轻视了救恩，他们将会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同埋众先知都在上帝的国里面，但是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你们不能够入到上帝的国里面。跟着耶稣就讲到在二十九节里面讲到上帝大爱那种阔度，他说之后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会有人来在上帝的国里面坐席。这里就形容到基督的爱那种的广阔，上帝呼召所有的人来到归向他，然后当最后外邦人数目添满，以色列就会全家得救。保罗其实很迫切的为以弗所的信徒祈祷，就是要叫他们明白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又能不能够明白 耶稣这种这么广阔的爱。其实当我思考耶稣这段讲话的，即是这段说话的时候，我想起我们身处的加拿大。今天加拿大没有官方的教会，政府亦都正式的公开承认宗教的多元化，大多数的加拿大人都认为宗教对日常生活一点都不重要。在我们面对信仰低迷、教会被怀疑的时代，明白基督大爱那种的广阔度，我们将会发现原来自己是很有幸运地成为了蒙召属于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我们永远享受基督广阔的大爱，而我们更加是荣幸地成为精兵里面的一员。我们能够参与在传福音这个伟大的事业里面，我们能够有这种的荣幸，就是因为上帝对我们那种广阔的大爱。在希伯来书13:8里面就讲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个就正正表达出耶稣基督的爱是始终如一，完全没有中断到。这种就是长度 的爱，一条没办法打断的线，不理发生什么事情，一直到永远依然会继续下去，不会中断。这个就是基督对我们那种长度的爱。耶稣基督他本来有上帝的形象，不过他不坚持自己和上帝同等，他反而谦卑自己，成为一个奴仆的身份来到世界，变成一个人的样式。他在人的手里面受害，被误解、被仇恨、被轻视，我们人苦待他、逮捕他、审判他、嘲弄他，我们吐唾沫在他面上，最后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些一切，是正正当我们都好像如羊走迷的时候，正正是我们都犯紧罪的时候，正正是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的时候，在世界没有人寻求上帝，人人偏行己路，一同走向败坏，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的时候，基督在这个时候他来到世界。这个就是表现了基督深度那种的大爱。基督就是为一些这样的罪人而来，然后忍受十字架的痛苦和羞辱。不单是这样，基督更加将我们带入他大爱那种的高度里面。很多人以为救恩就只是罪得赦免，将来可以得到永生。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这里的话，我们就永远不明白基督大爱那种的崇高。耶稣的死不单单是要我们的罪得赦免，他是要我们成为良善。他的死不单单是为了洗净我们的罪，他是要我们重获新生，不单单是救我们免于刑罚，上帝更加是将我们升高，以致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是与基督耶稣一同成为后嗣。这个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那种长阔高深的大爱。跟着保罗在他祈祷将近结束的时候，他祈求信徒要被上帝一切的丰盛所充满。这个是保罗对基督徒一个终极的期望。如果我们参考哥罗西书2:9里面，他说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上帝一切的丰盛或者上帝完美的丰盛就是指到上帝的本性来讲。换句话说，当信徒被上帝一切的丰富，即是被上帝的本性所充满，我们就再不会有个人的意志，因为我们已经被上帝的旨意来到吸引，我们的心思意念已经被主耶稣基督的旨意来到管理。耶稣基督 是因为我们的信已经住在我们心里面，他定居在我们心里面，住在我们心里面。一个被上帝的丰富充满的人，我们就开始有份于上帝的本性，人生一些新的渴望、新的目标、新的目的就会在我们里面生长。这些本性会开始在我们心里面搅动，我们会很渴望能够见到这种改变，然后慢慢我们经历这种满足。就正如一首我们很熟悉的诗篇的金句里面，他说，诗人说，主啊，我的心切慕你，好像鹿切慕溪水一样，我的心渴想你，我几时才能够去朝见你呢？当我们的内心被上帝的本性所充满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种渴望朝见上帝的心。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经历这种渴望呢？保罗他说，为要使你们充满上帝一切的丰盛。保罗这里不是指一些很抽象、很理论上面的认识，他是指我们对上帝有一种很亲密、很直接、真正的那种认识。保罗一心渴望能够爱主更多。弟兄姊妹，我们又看不看认到保罗这一种渴望的福气呢？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来到世界，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受死不只是为了我们的罪得蒙赦免，能够脱离永死的刑罚，而是更丰富的，是为了使我们得以被上帝一切的丰盛所充满。这个就是真正的生命，不是等我们死了之后入到天国的荣耀里面我们才能够享受得到，而是在今生，在现在，我们就能够享受到。当然，当我们将来离开这个客旅寄居的世界，我们会享受一个更大的丰富。不过在此时此地，我们就可以被上帝的丰富所充满。这个就是保罗为以弗所人的代求，这个也是保罗为我们的祈求。他不想将一个很模糊的理想放在我们的面前，他祈求的就是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这些道理，就好像他自己明白得那么透彻一样。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不要因为我们只是相信耶稣基督罪得赦免，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将来可以去到天堂，我们就心满意足。我们要竭力追求，不要罢休，直到我们明白而且真正经历上帝这种的丰富。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经历，是基督内住在你们生命里面。弟兄姊妹，保罗只能够为你祈求，做牧师的都只能够为你去祈求，但是你要自己去到耶稣的面前，凭你的信心，凭你的行动，然后你告诉耶稣听你需要他，你仰望他，你花时间来到同耶稣一起亲近他。如果你愿意的话，上帝一定会赐给你他一切的丰富。这个就是今天保罗给我们的信息，他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享受这个属天的福分。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仰念保守你所爱的子民，求你的保护永远不要离开我们。感谢你将我们从罪恶的淤泥里面来到拉出来，将我们放在你的恩典里面。天父，今天我们是凭着信心去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你给我们的爱是这个世界不能够夺去的。今天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去领受你给我们 长阔高深的大爱，而这个大爱是永远不会失落。主啊，今天我们只有一个渴望，这个渴望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愿意去爱你更加深。求圣灵来到帮助我们，我们愿天父听我们奉你爱子耶稣的名字献上的祈祷，我们感谢你，阿们。
让我们一同诵读本周金句两次，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至十九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至十九节。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的同心祈祷。七位天父，你是掌管国度权柄的主，我们感谢你吩咐我们要遵守大使命，亦都实践大使命，将福音来传扬。主，我们今天求你引导我们，愿你的说话成为我们的指引，愿你的圣灵成为我们的能力。主，今天我们无论身处在前方传扬福音的宣教士，或者在后方为宣教工场守望的祈祷的勇士，我们每一个都是靠着主，依靠主的大能，然后才能够成为刚强的人。今天我们祈求主纪念在德国宣教的宣教士蔡定邦夫妇，求主保守他们，特别是德国里面的疫情现在非常严重，求主看顾他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健壮。主，我们又纪念非洲内地会的宣教士 Victor 和 Grace 夫妇，由于 Victor 要照顾患病的妈妈，所以他由原本的计划在满地可的侍奉将会转到去多伦多当中来侍奉。他们的福音对象仍然是来自不同国家的穆斯林的社群。主啊，我们求你保守 Victor 和 Grace 在新的侍奉工场和新的环境里面，他们能够尽快的来适应。求主保守 Victor 的妈妈能够得到适当的医疗，亦都赐给他有足够的体力信心去面对一个漫长的医治。我亦都求主纪念教会会在11月的20号到22号，我们会举行一个网上的差传年会，我们主题是彩云处处宣教路。我们邀请了在非洲加纳宣教的萧联生牧师来到和我们分享信息。主，我们求你使用这个差传年会，使用这个信息来激励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能够积极的参与和推动远同近的差传事工。主，最后我们众肢体同心的寻求主你的旨意，因着疫情增加，我们作为一个信仰的群体，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信心和能力，在这段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仍然要积极的去服侍我们的社区，积极的去服侍我们的邻舍，积极的去传扬主你的福音。主，今天我们多谢你和我们一起享受我们向你献上的敬拜，我们求主悦纳我们，我们多谢主，感恩祈祷，是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一起用信心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阿们。